下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讲什么问题呢？就是讲破能力了。哦，成立像这样十九的这个时间是有能力啊，从它的原因根据方面直接就破词的。虽然前面这个在破词是什么呢？在破词的这个什么时间本体的时候呢，没有离开破词他们的这个能力的，但是那个方面是主要的这个落脚点，那么就是在破词他们时间的本体上面的。啊，像这样前面所破的能力的就附带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主要这个它的主要这个什么呢？它主要的这个角度就放在了这个破能力方面了，破能力方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觉知破能力方面的时候呢，就是破词的因。啊，有两个方面啊，进行破词。第一个呢，就破词这个时间的因有一法实有，啊，这个是第一个叫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破词这个应验这个过去的这个能力因啊，这两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的啊，第一个问题呢，可以说分了五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啊，五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破的抉择的时候呢，它主要是从这个破除这个有为法它自己的本体啊，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破除的。啊，就是说观察的时候，这个有为法到底有没有这个住的问题啊？有住的话，它才可以有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时间的这个能因啊，成为时间的这个能因住。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没有住的话，就没办法安立有为法了。所以说，从这个首先是观察这个有为法有没有住方面去破，有住无住而破的。那这个问题呢，就分了两个方面了，一个是正破，第二个是观察这个住啊，就是无自性的能力啊，它们利用。首先是从这个正破方面讲。那么从正破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的观点，他们说呢，这个时间是应该有的。为什么时间有呢？因为这个有为法存在的缘故。那么有为法存在的缘故，它是怎么安立呢？它的这个地方，它的主要的根据我们必须要了解。它就是说呢，这个有为法啊，那么就是说一个地方的有为法没有了，那么其他地方的有为法还有，也就是说这个有为法老是有的啊，就是说一直是这样存在的。那中国的有为法，或者就是说这个日本的有为法等等，乃至于这个整个轮回的有为法，它都是不断在显现，不断的存在。那么就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有为法呢，就是从它总体来讲它是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有为法总的它这个总的这个相续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依照这个有为法的这个时间，那么绝对是常住的。就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有为法它一直都有啊，一直都存在。它相对的话，就哪个地方都有这个有为法存在，就是因为这个有为法一直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依靠它的时间应该有的，啊，就是应该有的，所以说他就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破的时候呢，他是观待就是一个一个有为法进行破词的，一个一个有为法进行破词，其实就是说只要是有为法，它绝对是无常，只要是这样的话无常的话就没有住，既然没有住，你的时间就没办法依靠。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在宋词当中他没有直接提到他们这个总的这个观点呢，总的观点就没有观察到。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做一番补充的这个叙述的，那就是说他们的观点是怎么呢？他就是说，也是我们把这个问题说的详细一点说的清楚一点，他们认为的每一个单独的有为法虽然都是有生住灭的都这样有生住灭的，但是呢就是整个有为法它是没有生住灭的整个有为法它是常住的，老是有一直存在他就从这个方面安立了。那么从这个方面安立，我们怎么破除呢？你这个总的有为法，你的这个什么，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观察的时候，你总的有为法的基础呢，肯定是离不开每一个法了绝对是离不开的所以说你现在总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几十个人，我们是个这个整体，我们这个整体。那么整体，我们说这一个整体，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讲，这个整体呢就是不能破词虽然每一个人呢可以说都是一种像这样的观点，生存力都有补偿，但是这个整体是可以说是他一种怎么也存在的这个人不在了，还有其他人再补进来，或者另外一个走了，还有人补进来，所以这个整体老是有这么多人，他就认为这个，他就因为这个整体不变化的缘故呢，他说依靠他的这种时间也是不变的话，但这个是我们破的时候怎么破呢？那么这个整体实际上我们说是就是一种假名了完全是一种假名。那么这个整体实际上是关到每一个人的关到每一个人来安利的，离开了每一个人的体相，没有一个整体的。那么既然这样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就是破的时候这样破的，这把每一个体相破掉了把每一个破掉，只要是有为法，我们说单独分开的时候，只要是有为法就有生住灭，每一个法都有生住灭，那么你整体的话也是一个生住灭的体相嘛。所以说他要从这个角度来安利的话，就安利不生。 所以说因为这个理论在这个讲义当中没有提到，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补充复述吧。把这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去除这个真正的宋词的时候呢，哦，就知道了，在宋词当中呢就破除了这个每一个有为法的体现，然后呢这个每一个法的有为体现破除之后呢，那么这一切法合计在一起的时候呢，它也不可能真实的一种是个就自性的法。所以说像这样既然没有一个自性的法呢，它这个时间就没办法去考虑，它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我下面观察的时候，首先是正破吧。无常何有住，住无有何体？出若有住者，后啊因无变衰。无常何有住呢？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为法，有为法呢，可以说一种它是一种这个造作的体性的啊，它是一种造作的体性。它这种造作的体性的话，可以说是它是一种有生住灭的体性的啊，通过别人的这个因缘所创造的。所以说，既然是它是一种所作性，它自然的所作性的话，肯定是无常的啊，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你只要是所作性的法，那么就是便是无常，那是肯定。一命当中对这个问题决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只要是所作性的法，全部都是无常的。既然是一种这个无常的法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何有住呢？那么就没有一个住啊，这个无它像这样的这个有为法的体型上面就没有一个安住啊，这个住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实有不变化的住。那么这个住无有合体，那么如果这个住无有的话，那么如果这个住都没有，那么这个合体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你这个有为法的体型在哪里呢？啊，有为法的体型就可以，没办法案例是实有的。如果这个说有为法的体型都没有的话，那么依靠它的时间有怎么案例一种实有的呢？啊，因为他们因为认为这个有为法是产生时间的因啊，课本当中讲得很清楚的，有为法是产生时间的因呢、啊。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它这个产生时间的因啊都已经破除掉了，那么你的果也没法案例了。啊，所以这个方就是从这个有为法，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常住的法。完全都是一种变化的法，如果是一种变化的法，那就没有本体啊，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没法安立了。那么这个下面两句的从反方面观察，出若有住者，后因无变衰。那如果你不承许相见呢，是一种这个无常的体系啊，就认为是一种常有的。一个有为法，如果说最初的时候它有一个住的话，后因无变衰。那么如果它有个自性的住，那么最后呢就没有一个变化啊，没有一个这个什么就是衰灭的过程啊，没有变异，那没有变异到最后就不会灭。那么你这个观点能不能承许呢？不敢承许，外道他也不敢承许。一切法就产生之后呢，它永远不灭。比如说我们这个蜡烛，我们这个蜡烛点着之后呢，如果刚开始有自信的话，那永远不会灭了啊，一直就买一根蜡烛就够了啊，一直点到未来，一直点到这个生生世世啊。这观点他是不敢这样承许，就是因为他们见到这些一切万法呢，全部都是有这个，它有这个生啊，有住，有住的话就有灭啊，就肯定有这样。这个火焰刚开始有点着的时候，点着的时候点燃之后呢，我们可以说点着的时候就要生，然后呢就是说中间的时候它有个住的过程啊，就是还没灭的时候它这个住的过程。那么最后呢，它的因缘尽了，也就是说这个油烧尽了，它灯芯烧尽了，这个时候就因缘尽它自然而然就会灭的。这个是任何一个牧童、任何一个农民他都知道的道理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外道他也是属于一种什么有智慧的人，所以像这样的话不敢这样承许的。所以说发胎过的时候呢，他们肯定必须要接受的啊，必须要接受这个观点的。所以说你程序，如果你程序没有这个生住灭的话，那么肯定要成了常住法啊，一切法成了常住，但是这个不敢程序的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吧。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安立这个住无自性的他的能力啊，就是说中观中安立是什么，中观中安立这个住无有自性，从根据上面就是这个进一步进行抉择的。譬如无一时能与能了于二意，如是无一意二时所能知啊，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两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就是从能知所知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了啊，可以说这个识呢就是说我们能了知的角度，那么就是意呢可以说所了知的角度。那么这个方面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这个宋词当中所表达的真实的含义，它核心意义，那么就是说明是什么呢？识和意这二者都是变化的，不住的啊，主要是他要得到的这个理论啊，他要得到的这个不是理论，他要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种结论啊，结论呢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识和这个外境的意啊，就是说能了别的识和所了别的这个对境，这二者呢全部都是不住的啊，都是不住的。既然这两者都不住了，那就没有什么法了啊，也没有什么法了。可以说有时候是我们这个可以说分两种法的时候呢，那么一个是能了别，一个所了别的。所以说像这样，既然这两者都没有体性的话，那么其他的法我们都可以推知呢，绝对也是没有体性的。所以说这个宋词呢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主要是观察像这样一种这个时和意啊，都是没有住。既然没有住的话，那么你的时间的这个常有的这个依靠处就没有了啊，做这方面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这个一个总论了解好之后呢，他总的观点知道之后呢，那么必须要再进一步了解这个宋词当中它的真正的根据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譬如无一时能了于二意，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时 同时了别两种意义呢，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啊，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不可能发生呢？因为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如果说你的这个时不变化，能够安住的话，那么这个什么这个时呢就可以了别而已了啊，两种外境啊，两种外境它可以在一个时间当中，像这样都可以了解，因为它的一个时间它是可以说是这个不是差了变化的，它是要停留的啊，它是住的。既然住的话，那么它的时间就很空虚了啊，时间很空虚的话，那么因为它不是差了变化，它时间很空虚，所以说呢先了解这个，然后再了解那个，再了解那个第三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很多很多的意啊，能了解二意啊，这个方面就是如果这个时能够住的话啊，就这样的可以了解而已。实际意义上这个时呢是不能够了解的，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的话就是差了变化的，每个差了都在变化，所以说呢这个时呢在一个刹那当中的时候，他不可能去了两个意的啊，只能了当时他的对境这个意啊，只能了这个意。所以说了完之后呢，他再要去分别的时候呢，那么是第二个时了啊，第二刹那的时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有时候可以回忆，这回忆的根本不是一个时的本体啊，不是一个时的本体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时在同一个刹那当中，它不可能了二意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在变化。啊，它主要的根据就是因为这个时在不停的变化，每一个刹那都在天变，所以说在一个刹那当中，它是绝对不可能了别两个意的。啊，这个头两句它主要是从这个实物之性啊，实物住啊，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那么后两句是什么呢？后两句就是如是无一一二时所能知，也就是反过来讲，所了别的对境，所了别的对境这个地方叫做意啊，这个叫做意啊。所以像这样所了别的对境呢？没有一个意呢，就是两个时能够同时了之的啊，绝对是不可能存在这种现象的。我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如果这个意啊能够停留住啊，能够停留住，它不是刹那千变的，它有停留的话，那么两个时啊，就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的两种时呢，就可以了解它。前面就两个时呢，就是前一刹那的时，后面一个刹那的时，这两种时呢，可以对一个意进行了别，就因为这个意它停留了。啊，他停留了啊，他有这个足够的时间让别人就像两个时呢，就去啊圆他一个意啊，这个时候是可以的。如果是停留的话，就可以两种前面的时和后面的时，像这样的话是都可以这个圆同时去圆一个意的。但实际意义上呢是什么呢？前面我观察的一些诸法无常的意义，从细无常方面抉择了，从细无常方面抉择的时候，就是说每一个所了别的东西啊，像每一个有为法。它都是一种刹那生灭的法，绝对不可能中间有丝毫的丝毫的停住的，每一个法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所了别的意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既然就是说这个意它没有停留的时候，所以说呢它在当时在处在那些刹那的时候呢，只能是有一个时去圆它的啊，只有一个时去圆它，然后第二个时再去圆的时候呢，它也是变成第二意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因为它刹那的在这个不断的千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啊，一个意不可能有两个时去了别。所以说呢，头两句主要是从时的角度无自性无住的方面讲的，第二个第三句第四句呢，那么主要是从意啊无住方面进行讲的进行了解的。所以说呢，既然时和意都不住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呢？就没有了啊，所以确确实实就是没有了。因此说呢，这个方面就在时间的比喻当中也是讲的，一双脏手不可能在同一条河洗两次的啊，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很清楚的。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河它不断在流啊，你洗的时候呢，你洗一次的时候呢，你再想洗第二次的，这个河早就流走了，不可能是同一条河了。所以像这样子，有些人认为呢，这个就同一条河，昨天我看到就是这条河啊，这个第二年呢看到还是这条河，根本没变化的啊。这个是一种这个很粗大的这种相续啊，很粗大的观察方法。实际上真正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观察这个河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是一条河，它永远不会变化的。但是就是因为像这样的河的不断的往下流，不断的在千变，你正在洗手这个地方呢，早就你把手一提起来的时候，再想放进去的时候，早就是前面的这个擦了这个前面这个一些微尘的这个水早就流走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吧，也可以这样了解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啊，这个程序呢，就是这个能力吧，它的这个因啊，为什么住是无自性呢？就是从这个时不住，意不住，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了解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安住的啊。这个方面从这个这个什么，就是它这个无自性啊，就是有为法无自性方面进行抉择。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嘛，第二个科判所抉择的话，目的什么？就观察这个时间啊，是不是有住的啊？这个时间的问题呢，是不是有住的？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这个地方所针对的也是一些这个其他人的观点吧，其他一些人相对当中执着。 那么说破的话就是从执着。那么像这种执着是什么呢？那么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可以说是 一再要强调这个执着呢？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法界的体型当中呢，这一切法它是从来没有产生过的啊，没有产生过。所以说像这样，那么在法界嘛，所以说可以说从所思的角度，从法界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众生还是佛陀所见到的，同时所见到的这个东西，或者六道众生同时所见到的东西呢，它根本没变化过啊，全部都是可以说法界的自性是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但是呢，为什么要见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呢？啊，就是因为这相续当中的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变化了。相续当中，你这个罪障很重的时候，你看到就不清净了。你相续当中业障逐渐逐渐清净的时候，清净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呢？清净到佛位的时候，佛位的时候最清净。那么清净到佛位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佛位是它相续当中是个罪障最清净啊，完全没有罪障了。他看到的应该是最看到最清晰最真切的。他看到是什么？他看到就是真正的这个从来没改变过的法界之相。那么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法界方面从来就根本没有丝毫变化过。我们所看到这一切呢，全部是关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的他的这个分别念呢，或者他的这个罪障啊等等，关在这些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修行的时候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去修行。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可以说破执着，那就是破自己相应的执着。那么有些人就会说了，这个执着破了，但是破了之后还是看得到啊。啊，这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还没有入道。那现在真的是在这个闻思位的时候。文思位的师傅，你现在的话就是什么？因为他这个种种的法，从相续当中、内心当中的这个分别念所形成的习气而显现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话，我们相续当中这个空性的智慧，什么时候能够对治这个习气了？把它这个习气呢灭掉之后呢，它就逐渐从这个严重的实质减到微薄，然后呢，正在微薄的话，就是彻底不现，就像佛陀所见一样。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是必须要了解到，我们自己都是破相续当中的种种执着的，从这方面进行破执的，破执外境也是为了断除相续当中的执着，实际上没有其他的方法的。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呢，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呢可以说是有的，啊，因为他就说这个什么呢？这个时间是依靠住啊，依靠住方面去安立的，依靠住而安立的，就是因为这个住有啊，这个现在这个住呢是存在的啊，就可以说是时间上的什么的限量了解这个现在的这个住是有，所以说既然现在这个住是有，那么依靠它的这个什么呢，在它上面存在的这个常有的时间呢，也应该是有的。他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啊，从这方面进行观察。那么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说是也是破执的时候呢，哦，这个地方讲实若有余住，啊，住则不成实，无住住无故，后灭亦非有。那么这个方面也是两个方面吧，啊，从一体一体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最利的跟最利的观察方法就是观察一一体的，啊，因为什么观察一一体的？因为很多有实质的宗派，他都认为有一个私有的法的，啊，既然有私有的法了，我们就观察你这个私有的法存在，那么是一体和以他一体和这个他体的关系进行观察。啊，从这方面来进行观察的，那么一体方面呢，就肯定不敢承许的啊，完全是一个体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没办法安立时间和这个什么呢？时间和这个时间和这个什么呢？时间和这个它的这个住是不是一体的呢？不能安立于一体，不能说是不能安立于一体够了。那为什么不能安立于一体呢？因为这个要你承许一个人与所依的关系了啊，个人与所依的关系。那么既然承许人与所依的关系，不可能是一个本体的。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所依啊，这个上面的这些放的东西是能依。那么既然承许能依所依的关系呢，肯定是两个法互相关待啊，你关待我是能依，我关待你是所依啊，这个方面肯定是两个法才能互相关待成立能依所依的。这个时候你成立时间和这个什么，时间和这个线，时间和住，如果是一个本体，那么不可能成立能依所依的关系的啊，这个方面绝对不可能成立的。盘子里面啊，盘子和盘子上面放的这些东西啊，放的枣核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两个肯定是两个不同相续的法啊，完全不同的法，完全是他体的法。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承许是这个能依所依的。一个法上面不可能安立一个能依所依的，啊，不可能安立一个能依所依的关系，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就会想了，哎，可以啊，啊，比如说一个柱子上面啊，一个柱子上面啊，这个柱子是它的所依，然后它上面的无常啊，它上面的所作性啊，这个难道不是能依吗？我们可以说这个方面是能依所依，是假立的。完全都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法的一个，像这样的话，一个柱子上面，那个柱子可以说它作为它的这个所依处，然后在它柱子上面的这些红啊，柱子上面这些是个所作性啊，柱子上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常性啊，这方面可以说是能力，但是呢，这方面完全都是一种，如果是无自性的话就可以成立，如果是有自性，有自性你时间也是有的，有自性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柱呢也是一个有的，也是个有自性的，这完全就是两个有实在的东西，两个实实在的东西的话，不可能成为能因所依的关系的，在一个法上绝对不应该安立。前面那种柱子上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一个法的不同侧面啊，一个法的不同侧面这样去安立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这样安立，安立实有的法实实在在，两个都是有的法，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这样安立了。 比如说一个本体的话，不可能成立能源所有的关系。那么是不是两个本体呢？哦，两个本体这个宋思当就观察了，时若有余柱，柱者不成实。那么如果说这个时间是有余柱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和这个这个其他的柱如果是分开的啊，如果是分开的是一体的法，如果是一体的法的话，柱者不成实。那么这个柱啊，这个可以说是它这个安住的这个体型，不灭的不坏的这个体型呢，现在这个法的体型柱，这个柱呢是什么？这个现在呢就不合适，就不是时间了，因为他们两个是分开的嘛，所以说呢肯定是这样程序的。分开的法呢，我们说两个分开的法，柱子就不是瓶子，瓶子就不是柱子，张三不是李四，李四不是张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它是分开的法呢，肯定那么就是柱不是时，时间也不是柱，那么二者就是没关系了啊，完全就没有关系的法。而这个柱呢前面已经破掉了啊，柱的话根本没有一个实有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柱它没有实有了，你的时间是依靠实有而立的呢，那么这个主要是破除它的这个什么，他们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柱呢这个时间呢是能依，然后呢柱是所依，那么这个把它所依处已经破掉了，那么呢能依的时间呢常实的现在的常用的时间没办法安立了。下面还有一些过失，无柱柱无故，后灭已非有。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柱啊，如果是无柱的话啊，像这样前面讲这个柱如果是没有的啊，前面讲到这破除了这个柱是不存在的。如果这个柱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无柱呢，就是首先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说出这个观点，然后柱无故后面就会有，主要是从理论。然后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柱无故呢，就是因为这个柱没有的缘故，那么后面的灭呢也是没有的。因为这个什么呢？这个灭是关在谁呢？这个灭呢必须要关在它的柱的。我们说这个蜡烛灭了。那么这个蜡烛灭的是它为什么按照它灭了呢？就因为它刚开始的着起来啊，刚开始的时候它有这个燃烧的这个体型，它在着，所以在着的时候最后说灭掉了啊，灭了肯定关在它当时的前一刹那正在着的时候，我们叫灭掉了。如果根本它就没有着过，那它灭是谁的灭呢？没办法按照灭。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柱没有的话，你的后面的灭也没有。那么后面灭有的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是灭没有的话，它这个可以说它这个时间的体型就根本没办法安立了，或者它的柱的体型就根本没办法安立了。它因为没有生柱灭了，没有生柱灭，有些人就会想，没有生柱灭就是常有了啊，正好。那实际上没有生柱灭的这个是什么？你如果像这样的生没有、柱没有、灭没有，我们说你这个法就根本不存在啊，根本没有存在。所以这个法根本没有存在的话，你安立这个柱实有或者安立这个时间实有等等。你这个实有的法啊，你是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法，那肯定有个它的本体啊，肯定有个本体。那么这个本体呢，那肯定是要通过因缘和合来产生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有一个法，你要成立这个法实有，你必须要观察它的本体啊，有这个本体，你才安立实有。比如说这个人，我们所观察的对你一个人，这个人的基础首先有了，我们说观察哦，这个人是实有的吗？还是不实有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我们就是观察他实有不实有，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像这样，如果是像这个生住灭，生住灭都没有的话，那么你这个法根本就没办法安立。你说你这个法是实有的，你住是实有的，住实有的缘故呢，像这样的时间是可以安立，可以安立实有的，这个全部都是成了倒置了，全部成了颠倒置。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说是这个彻底的破镜了吧？从像这样的话就是彻底破镜了。像这样的话，时间呢根本没有一个依靠处的，时间没有一个依靠处，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实有的。今天讲的这个。
西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念力藏本来护住无尽七八七七无不光真常无，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真言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在讲论义当中。那论义呢，也分了这种一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名四书弟子到此地，第二是四圣于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广释圣于弟子修法，第二是断除争论。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是破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实有。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别破有为法实有。那么第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是由这个观断破除这个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断除有自性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吧。那么像三个科判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五个科判首先呢可以说是破我常有，第二是破实常有，第三个呢是破所见常有，第四个呢是破根境实有，第五个呢破边执其中第一个科判也做抉择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
那么第二个鸽派呢，那么可以说是呢，可以正在讲这个破时间长有，破时间长有呢，分了两个鸽派，第一个呢是破这个时间的本体，第二是破能力。那现在讲第二个鸽派当中，破能力呢分了两个鸽派。首先呢是破除这个时间的因由违法事由，第二个是由这个破除由这个因缘过去而破能力，有这样两个科判吧。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啊，五个科判呢可以说是有观察这个有违法有无助而破，第二个是观察时间有无助而破，第三个呢是观察有违法与无常同体一体，像这样的话就进行破除。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观察像这样这个助于无常的能力像这样力的话是这个大小而破的。第五个方面呢，那么是破除无常和有违法助于有违法助于这个无常呢是同时而破的，从这样的进行观察。其中呢前面两个科判呢已经讲过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这个讲到这个有违法与这个无常到底是这个一体或者他体的方式进行破除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法与无常一，法应非有助，无常出极烈出力助力不对，我看一下，法与无常一对这个方法，法与无常一，法则非无常，法与无常一，法应非有助，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呢进行破除。那么这样这个科判当中是讲到什么呢？那么有些人就认为有些人认为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有违法，它是一种这个常住的可以说是存在的。为什么是常住的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这个法上面具足无常的缘故具足无常的缘故。那么为什么说具足无常呢，这个法就应该存在呢？那么就是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有无常，所以说呢才能推知呢可以说是这个无常所依靠的这个有违法呢是存在的就是它的住的。那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法，这个住或者这个有违法根本没有的话，那么它上面哪里有个无常存在呢？那么就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安立了。就是因为有这个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什么，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有这样有违法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无常才可以在上面具足。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住应该是有的住有，那么如果住有的话，它应该就成了一种私有的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那么这个方面呢，就从这个宋子我们观察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破就对它进行破子。破子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个有违法和这个无常是一个本体嘛，或者两个本体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一个观察的。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呢，法与无常异，法则非无常。如果说这个有违法和这个无常的本体，它是一个他体的体性根本不一样的两个体性，那么就是既然说是两个不一样的体性，法则非无常，那么这个时候呢既然是他体的缘故，那么法有违法就是有违法，无常呢就是无常，这两个法呢根本就没任何关系如果没关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呢，无常是离开了有违法而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法则非无常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这个有违法它离开了无常，既然这个有违法离开了这个无常的体性离开了无常的体性之后呢，那么应该成为什么呢？就应该成为这个非无常，也就是说应该成为这个常有了。那么这个常有你敢不敢承许呢不敢承许像如果是以世间上的一般的人呢，他也不敢承许这个一切的有违法像这样的法都是一种这个常住不灭的不敢承许的。现在呢如果是外道一些这个入了宗派的，像那外道呢他也不敢这样承许，因为这个违背先令的缘故。那么如果是这个这个像这样内道的行人，如果是内道的行人根本这样承许也不敢承许因为一方面是违背了理证，违背了先令，再一方面也违背了这个教证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再宣讲诸行无常的道理。所以说既然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不敢承许有违法是无常非无常的，不敢承许有违法是常有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有违法和无常是分开了他体法的话，那么这个方面这个法的话就应该是这个非无常的常有法这个是一个角度比较容易理解的方面。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法与无常一，法应非有助。那么如果说这个有违法和这个无常是一个本体一个体性的话，法应非有助，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有违法呢也不应该有助了这个助是什么呢？那么助呢就是这个不是刹那变化的，而是安住一段时间的，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助。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有违法它上面会不会有助呢不可能有助，就是因为这个有违法和无常是一个本体，是一个本体的话就没办法分开了，没办法分别。那么既然没办法分别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有违法就是无常的，而这个无常会不会有助呢？这个无常不可能有助的绝对不会有助的。既然它是无常的话，就差了变化，差了它的生灭。所以说呢，差了生灭的无常和没有这个差了生灭的这个安住， 这二者是完全这个不相同的，完全不相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法语无常一，法印非有助，那么就不可能有助了。哦，这个宋词呢就是很殊胜的进行抉择，那么就是这个有为法和无常的像这样的二者到底是一体吗？他体，你不敢承许他体啊，承许他体的话，这个有为法就变成了常有。如果是承许一体的话，那么你也必须要舍弃自己的宗派啊，就是必须要舍弃的，像这样你认为的这个有为法是常有的，用有助的缘故，所以这方面呢就必须要承许了。那么这样观察之好之后呢，那么讲义当中也提到过，如果这样把这个无常的这个方面的理论运用的比较自如的话，那么通过这个无常的理论，它就可以驱逐到就是这样这个缘起性空当中了解一些诸法都是这个为什么是无常的呢？就是因为是这个因缘合，就是因为是这个缘起性空的缘故呢，所以说才有这样这个无常变化，否则的话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变化。因此说通过这个直接抉择的这个无常打破了这个常执，那么所以说呢就可以驱逐到空性的这个空性的这方面的这个教义。那么这方面可以说针对一般的这个立根者，那如果他的根性很烈的话他就了解了这个无常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马上就思维到，实际上呢这一切无常的法完全它也是一种这个性空的道理，完全都是无有自性的道理。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立根器，那么你还要进一步进行抉择就是说呢，像这样一切这个一切诸法它都是这个刹那刹那变化的都是无常的。那么为什么它是无常呢？这个是要不要抉择，就是因为呢是通过不同的因缘聚合，有不同的因缘聚合的话，那么它像这样的话通过因缘力的产生，那么它就可以就是这个什么，它可以说在世界上显现。但是在显现的过程中，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就是因为它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所以说正在显现的同时它本身就是一种性空的，本身有一种没有自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去除这个圣义地去除空性。因此说呢，像这样这个方式的话，就是这个很殊胜的。那么还要通过就通过抉择，如果像这样有为法，它本身如果就是一种这个幻化的一种体型的话，本身它就不存在一种实有的体型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世间当中，在名言地当中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无常的法来自于它，像这样的话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完全灭的时候呢，已经生了，还没灭的这个过程呢，那么可以假立成是有安住的，毕竟它有为法的体现，它是有生住灭的。既然有生住灭，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抉择它的体性的时候呢，那么正在显现没有灭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经就是详细的观察，没有经过圣义理论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样的话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那可以说这个有为法呢正在住正在还没有灭。所以说呢，如果这样进行了观察之后呢，那么就没有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过失了。那否则如果没有这样进行这个抉择，没有进行检责的话，那么有些人在这个破失这个论点之后呢，那么就是想到了，那么像这样的在这个世间的名言法当中，那么就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有为法的体性就是有生住灭的。那么既然那么中观中怎么承认呢中观中就要承认，那么就是如果是在圣义的理论进行抉择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助呢是绝对不有的，那绝对是没有任何自信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在不观察的情况下中观中他自己没有以圣义理论观察的情况下，如果说在随顺世间的这种这个观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有这个助的这个是有助。也那么他有助的就是因为他承许这个无自信承许一个虚幻的体型的话，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承许有助，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这个正在承许有助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本性也是虚妄的。就因为中观中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前提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一种因缘合显现的法，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前提，我们承许它有助，那么这个助呢也是一种可以说是无有自性的所以说就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这个过失的。否则的话，你如果你的前提你认为就是实有的，而且你认为有助，那么绝对不会变化的。那中观中的前提就是说它是一种因缘聚合的无有实在的东西，所以说呢无有实在的东西正在住的时候，它也是自己也是没有体性的，完全都是空性的道理。这个方面就是从直接方面呢破除了这个一些这个边执一些常执。那么从间接方面呢，可以说建立中观中他自己的名言可以说呢，从这个如果承许这个如梦如幻呢，承许缘起性空呢，这方面是可以安立这个生住灭的体性的。这个是讲了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吧。下面来讲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观察这个住与这个无常的这个力，那么谁大谁小，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进行观察的时候分了三个科判嘛。第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无常的力量小于这个住的话，那么就它就不会显现最终的这种无常它的力量大的，这方面就是不行的，不能这样有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无常的力量刚开始就很大，它一直是它力量就很大的话，那么通过它的这个无常的很大的力量呢，那么就应该了解到一切有为法全部都是无有自性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这个无常和有为法不管是同时升起或者是不同时升起呢，像这样的话都是不应该的都是不应理的。从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 那么这样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第一个科判啊，首先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无常的力量小啊，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小于这个什么，小于这个住的力量，小于住的力量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有最后这个无常力量超生的这种现象的。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呢就会这样想的，他就这样想的时候，这个无常和这个无常和这个法啊，和这个住的这个力量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无常的力量，无常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啊，很微小的。那么既然是很微小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住的力量就大。如果说住的力量大的话，那么就应该有它的自信啊。可以说呢，这方面的话，就有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有为法的住呢，可以说就是有实性的，有这个常有的自信的。从这方面来进行观察。那么针对像这样的观点呢，那么可以说是分析的时候呢，无常初级力，助力若强大，此而复合缘，复合缘后见成间倒了。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观察的。观察的时候呢，无常初级力，也就是说这个无常，无常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有为法伴随这个有为法产生的时候，伴随着有为法产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一旦产生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有为法产生的，产生之后呢，它就有住啊，它就可以说一生到之后第二刹那就开始住了。我们可以说生的话，单单是一个刹那而已。那么这个一个刹那产生之后呢，那么从第二个刹那开始，一直到它灭尽之前，这个过程呢都叫做住啊，都叫做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无常伴随着这个有为法产生的时候，产生的时候呢，如果说它的住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它住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呢，而这个无常的力量在这个有为法上面，他们两者相较的时候呢，可以说无常的力量很微弱啊，就是初级烈就是这样的。那么初级烈的话，那么助力若强大，就是说这个在有为法的上面啊，有为法的这个体系上面，这个安住的力量啊是非常强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助力已经胜过了这个无常的力量啊。如果是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啊，下面讲到了此而复合缘后见成颠倒，那么后面呢有什么样的因缘啊？通过什么样的缘起后见成颠倒呢？那么后面就是在这个最后要这个灭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那么就成了颠倒，成了什么颠倒呢？那么就是无常的力量就强大了，而这个住的力量就微弱了。那么如果这方面是一种实有的体系，你的这个住啊，相当于你的住，你认为如果是一种真正有自信的法，它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变化的，那不会有这样变化。刚开始它的能力很非常非常强。最后的话，就能力就很微弱，很微弱，然后就被这个无常的力量胜过去了。这个方面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现象出现的啊，不应该这样的现象。如果你承许呢，像这样的这个住，刚开始都是力量很强，但是它因缘尽了啊，逐渐就开始微细，逐渐开始微细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对。比如说这个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是刚开始是大声喊的时候，声音很这个像这样的声音很高的，但是如果像这样的随着时间推移的，慢慢它就弱下去，最后就消失了。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肯定它就不是有自信的法了，那就绝对是关在因缘。那么有因缘的时候，它就会这个力量很强的。如果它令因缘消失之后呢，像这样的这个它的住的力量就会微小。如果你这样程序的话，那么就应该说明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住呢，它是通过因缘产生的缘故呢，根本没有个自信的法，或者说这个住它自己的本身。他自己的本性啊，观察他自己的本身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从这个强大一直到弱的变化，如果有这样的变化了，也就说明他是富有自信的，他就是因为在不同的不断的变化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程序的话就不对的，不敢这样程序。那么这个无常也是通过什么样的力量从这个弱小变成强大的呢？这个方面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抉择的。确确实实呢，如果你刚开始程序这个无常力量弱，然后呢这个助力强大的话，那么最后的时候怎么样，为什么会变成无常的力量很大的，而像这样的助的力量就微弱的呢？这个方面就是没办法安利。那么为什么就会这样抉择呢？因为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世间的一种名言世间的这个人呢，这个可以说是世间可以说是共同所见到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中观中和他辩论的这个对方呢，他自己也程序的，不管是任何法，最后的时候呢，都要幻灭。都要幻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说明无常的力量是很大的，无常的力量把一切都幻灭的。那么幻灭什么呢？来自于有情界所有一切有情界，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气世界。比如说在居士人当中是讲到的，像这样到了这个坏劫的时候呢，到了坏劫的时候，一切所有的一切这个气世界的全部都要被这个火或者水或者风呢，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吹灭，或者第四禅它虽然没有被这个三灾所灭，但是它自己的是跟随这个有情的生灭而生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无常。为什么是这样的无常的力量呢？为什么这些会坏灭呢？就是说这个无常的力量是很大的，它这个力量就可以说把一切这么坚固的这个我们所认为的这个须弥山这么坚固这些像这三块大地这么坚固，全部都把它毁灭了。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说的力量，无常力量大不大呢？它无常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是这样抉择的。那么气世界是这样，那么有情界呢？那么有情界更是这样的。那么可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像这样这个无世界的天人或色界的天人，他们可以注视很多解。 啊，那有八万大劫当中，像这样的话都一直如是就要安住，如是的这样享受快乐。那么像这样的话嘛，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那么为什么他们最后还会死亡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无常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么在很多这个论点当中啊，还有很多这个小乘的讲法当中也是这样提到的啊，比如说他们说到了无常的力量使世尊去入涅槃。啊，又是这样的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圆满的这个一切智智的这个佛陀世尊呢，他也要这个去入涅槃，啊，这方面就是说明这个无常的力量就是啊，绝对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大家能够见到的、能够思维的这个共同的道理。所以说，这个无常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承许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助力很强，然后呢无常是很弱的，这个方面就是不是会这样承许。那么如何承许才能符合这个名言呢？也就是说，这个无常的力量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强大的啊，就是强大的。只不过呢，像这样的众生呢，见到这个像这样见到这样的法正在安住的时候，认为它不坏，认为它的这个无常的力量没有显现出来，从这个方面一种妄执而已。实际上呢，一切法呢，刚开始生的时候，第一刹那一生啊，它就是伴随着它的灭。然后第二刹那又生，然后再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生灭无常的体性的，没有一个常住的这个法的存在。啊，因此说呢，啊，这个方面就抉择到了这个一切呢，破除了这个常有的执着啊，破除这个常住啊，这个住呢是常有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抉择到了这个无常的这个啊，它的这个力量啊，抉择无常的力量。所以说呢，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那么如果在相续当中通过这样的一种理论啊，进行安住、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了解呢，那么自己现在的一种这个享受啊，啊，像那自己的这种这个奢华啊，啊，像那自己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圆满啊，全部都是一种啊，可以说是这个胜不过他现在的正在住的时候，也没办法胜过这个无常。我们可以说观察，有的时候观察气世界，观察有情世界，这是在总的一个整体在观察啊，整个观察的。如果自己如果是单单把自己的分别念，把自己的思维放在这个总的这个什么这个有情界和气世界的话，好像就忘了观察自己了，观察自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再把这个矛头对过来指向自己的时候呢，哦，就会观察的。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已经啊，就说是30多岁、40岁了，或有些的话20多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正在安住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这个无常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如果自己这个智慧不够深细的话，哦，就会认为呢，现在我正在住，我现在这个青春是这个很美满的，我现在的受用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会改变的，很多时候呢就会产生这样的妄执。如果产生这样的妄执的时候呢，就不会对这个修法也产生很大的很浓厚的情绪。哦，所以说必须要通过这样的这个无常的理论来观察啊，自己的像这样的这种安住，现在的房舍也好，像这样的钱财啊，像种种的受用啊等等，这一切呢全部都靠不住，最后的时候绝对要去除这个幻灭的。啊，这个就是无常的力量，是因为它这个无常力量非常非常强大的缘故，所以说每一个人啊没办法这样避免。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必须要修持这个啊死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有利益的这个殊胜的教法，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有利益的。所以说不是这个波罗瓦尊者也是讲过嘛。那么很多像这样的修行者呢，都在讨论这个遮不遮显现分的问题啊，就是抉择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显现到底遮不遮破？啊，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修行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呢，我的遮前现分的大法是什么？就是无常。啊，其实这样真的把这个教义好好思维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那个加持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思考到自己的身体也是无常，然后一切气世间都是无常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断绝了对这个外面设法的追求了。啊，确实追求了，这个是一断掉了对这个有情界、对自己身体或者对相见的这个设法的追求之后呢，那么这个现分就被遮除了嘛。啊，所以说相见的这个显现分呢，就根本不会有私有，根本自己就不会去贪足。如果不去贪足了，自己的修法确确实实就是一种大进步。啊，这个时候就不，这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讨论这个空性方面是怎么样遮显现分而破，不遮显现分而破。你真正内心当中能够产生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已经遮破了现分了啊！像这样这个现而无自性的这个现而无自性的像这样的一种见解呢，就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已经引发了。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呢抉择的时候，真正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理论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非常深的，或者他这个教也是很深的。因为说为什么很多经论当中就提到要修持无常呢？就是这样的。啊，从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讲到的这个很殊胜的教义。我记得上次在讲的时候，也是提到个什么呢？就是上次在讲这个开启修行门扉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尼玛派的传统是什么呢？尼玛派的传统大家都知道是修大圆满为主的，但是呢，就是老人家讲的呢，他说呢，就修大圆满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无常来这个配合的。为什么这样讲？你没有无常的这个念头，今天你修大圆满，明天你就不会修了。啊，就现在的话，就什么呢？现在的话，你就这个什么，就升起一种常执。而且像这样的话，你不认为这个生命马上会穷尽，所以说你今天修了之后呢，明天就不会修，所以说你修大圆满，就这个方面是会中断的啊，就会中断，它中间会出现障碍，出现违缘。如果说你每天在修大圆满之前，你能够修无常，无常的这个念头在鞭策你，所以说呢， 就是因为无偿的缘故，所以说我经常要按住大圆满，经常要去每天都要修大圆满。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就是不断的修持啊，不断的穿行下去啊。当时我听到这个教练的时候，真正觉得这个非常殊胜的，以前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的理论。实际上像这样的理论就是显而易见的，本身来讲是很明显的，但是就通过自己的劣慧吧啊，现在自己的劣分别心呢，就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啊，上次一讲的时候呢，啊，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如果以后要修大圆满的话，必须要配合修无常，就是因为相续当中的无常观啊生得好，所以说呢，每天都要修，时时刻刻都要修。一旦有机会的时候呢，那么就要修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吃饭的时候也这样安住在了这个相似的境界当中。那么不要说就是这样的吃饭，那么就是在这真正的这个打坐的时候，那么就是通过禅定去摄持的。这方面就来自于什么呢？就能够就是持之以恒的修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无常的鞭策。啊，因此说呢，啊，真的当时听到这个教言的时候，真的觉得是非常收获大的。这方面是第一个科判嘛。那么下面来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如果说无常的无常的这个能力是很大的话，那么一切诸法呢，全部都成了非常住，就这样的一个科判。若辩诸法体无常，力非力，因都无有住，或一切皆成。那么这个方面，这个科判就讲到了这个宋这个科判的宋词呢，就讲到了如果无常的力量从始至终它都不是这个很下劣，都是很强大的话，那么一切有为法就不应该有住啊，不应该有住的。他从这个前三句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啊，从前三句意思。那么第四句的意思呢，如果不是这样啊，如果不是这个道理的话，那就应该成为一切都是常有的。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就可以说我们再详细分析前面三句的内容嘛。那么就是若变诸法体，无常力非业，无常力非力呢，就是说不管是在哪一个有为法的这个本体上面啊，若变诸法体呢，就是变满一变于一切有为法的本体，不管是哪个有为法啊，只要是它就是这个有为法因缘和合产生的法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完全都是一种这个完全都是一种可以说是这种这个因缘和合的法。所以说呢，如果说变满一切有为法的法体上面呢，无常的力量非力。无常力量非的，就是他的力量就很强大啊，他的力量非常很强大的，所以说因都无所住，这一切有为法呢，他可以说是全部都没有一个实有的住的，没有一个实有的住，就是因为这个无常的能力很强大，就便于一切有为法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从这方面抉择的时候呢，那么一切有为法呢，全部都成了一种这个什么，全部都成了一种这个全部都成了一种这个非常住的法了。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的这个正面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从反面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或一切皆成。如果你不曾许无常的力量是这个很强大的，无常的力量如果是这个很事实之中呢，都是弱于都是低劣于像这样的这个有为法的住的话，那么一切都应该成为常住。因为他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像那样这个住的有为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反方面讲，一切呢全部变为这个常有的。这个方面也是不敢这样程序的吧。所以这个宋词呢，主要是从正面从反面这方面呢，都是已经做到这个抉择做到抉择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一方面可以从整个有为法，一方面可以说是分别有为法，都是这样这个观察，一个一个有为法呢，都是没有丝毫的这个常住的体性的。所以说呢，如果把前面一个宋词通达好之后呢，那么这个宋词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个宋词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个就是第二个方面吧。那么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主要是讲到这个有为法和无常同时产生，或者说是不同时产生，那么实际上呢都是不合理的，完全都不合理。那么这个科判对照的时候呢，和前面总科判上面分下来就不一样前面所讲的和这个后面这个科判小科判当中所讲的这个不同不太相同。我对照一下的话，好像是这个小科判当中这个方面呢讲的比较全面比较这个什么呢，比较容易这个帮助理解这个什么，理解这个宋词的内容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无常和有为法，不管是同时产生还是就是不同时产生，这两者呢都不合理这方面都是不对的都不对的话是什么呢？那么都不对的话，那么同时产生也不对，非同时产生也不对，那么应该成于什么呢？就应该成于无自性的法。那无自性的法的话，像这样呢就不需要去观察同时不同时等等，像这样的很多很多这个理论，很多人的这个过失呢就没办法安立在这个无有自性的这个法上面的。就是因为你程序这个有为法它是有的常住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和这个无常法同时产生也有过失，然后呢就不同时产生的也是有过失的。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它的这个真实意。那么这个地方观察的是无常若恒有住相应常无，或彼法先常后来非常住。无常若恒有住相应常无呢，就是首先从这个同时方面进行观察的。什么同时呢？也就是这个无常法和这个有为法，和有为法的他们二者的话，这住的话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同时显现的，和有为法的话就是同时显现的。如果都是说同时显现的话，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个无常是恒时有的，有为法存在的时候呢，它这个无常的体性呢就是恒时跟随它， 啊，和它就是同时产生的。同时产生的话，那么既然这个有为法自始至终它都是被无常所跟随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再说明白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有为法的体性本身就是无常的话啊，如果在自始至终都是无常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有为法上面哪里有一个这个住相呢？啊，而且这个住的相的话就是恒始一个没有的，恒始就是因常无啊，并不是断断续续的，有的时候是无常，有的时候不是无常，并没有这样的一种体性。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它的前提就是无常和有为法它是同时具有啊，同时具有。所以说同时具有的话，那么有为法存在的时候，这个无常就恒始具足。因此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住相应常无，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住的相的话，在这个有为法上面自始至终都没有，全部都没有啊。从这样的一个句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有为法从自始至终的时候，从显现到灭的时候，在中间的话没有一个丝毫的有自性的住，完全都没有的。那么这个我这个如果把这个空了解的话，就可以很非常就是什么呢，非常就是这个明显的，或者非常有能力的就遮破我们对一切诸法有住的这种执着啊，就可以了解。因为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这个宋词就是这样讲的，无常若恒有住相应常无啊，应常无呢就是恒实在这个有为法上面都没有一个住相，完全都没有。那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认为这些东西呢，就现在还没有灭，正在住啊，这个是这种像这样的鞋子呢，就完全可以打破了，啊，完全可以打破了。啊，这个方面就是，如果是同时方面的话，就是这样抉择。那么下面讲这个什么呢？下面就是讲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不是同时，不是同时是什么呢？那么或彼法先常，后来非常住。那么不是同时，那么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了。既然不是同时，那么就肯定有个先后次第啊，有个先后。如果同时的话，就没有先后次第；但是如果是非同时的话，就有先后次第了。那么既然有先后次第，那么是无常在先呢，或者是有为法在先呢？啊，这个是观察，不可能无常在先的，啊，不可能无常在先，就肯定是这个有为法在先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无常他自己如果没有一个观待的法，他不可能成立是无常的。那么既然没有观待的法，那是这个无常是谁的无常呢？不可能是虚空的无常，不可能是实灭的无常，所以这个无常呢，必须要观待一个法，啊，一个有为法产生的，啊，可以说这个有为法产生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有为法是无常的，啊，一个住子，这个住子产生的时候，我们说住子是无常的，瓶子产生，我们说瓶子是无常的，那么如果根本没一个有为法产生，那么这个是无常是谁的无常啊？不可能成立无常，所以说不可能无常在前面啊，所以说也就是必须啊，就成立这个有为法在前面，有了有为法，啊，我们可以说在有为法上面，它也可以具足无常了。所以说他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了，不可能是无常在前面的。所以说既然不可能无常在前面，那肯定是有为法在前面。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过失就出来了，或彼法先常后来非常住。彼法先常呢，那么就是这个有为法的产生的初期啊，它的这个初期阶段，它因为就是这个刚开始产生有为法的时候呢，它这个无常还没有啊。前面讲到的时候，它的前提就是说这个有为法和这个无常呢，它不是同时具有的。不是同时具有的话，就有为法先有，然后再有无常。所以说呢，在有为法先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本体当中呢，它应该是常有的啊，它应该是不灭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宋词讲到的或彼法先常啊，就是有为法呢刚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呢它是常有的，后来非常住呢，那么后面啊就是这个无常法啊跟随而产生的，跟随而产生之后呢，那么这个相间的有为法就变成了非常住啊，完全就变成了非常住了。那么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啊，这个方面过失就一个法的本体上又具足常有啊，又具足非常有，在一个本体上呢，不可能具足既常又无常的，像这样的一种体型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有和无啊，这两种法在世间名言当中是绝对没办法在一个本体当中存在。那么在世间的名言方面观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的，不可能这个法既有又没有啊，这个方面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一个法既是无常，既是常有的，又是这个无常的，而且你没有程序这样的一种有为法，它是不变化，它是实有的法。既然在那实有的法上面，哪里有一个常有和无常的这个分别呢？啊，就绝对没有这样的差别了。既然没有这样的一种，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差别，不可能有这样的现实存在的话，那么你这种观点就绝对不能够成立啊，没办法这个安立的。啊，在一个方面上面怎么样安立的？阿金刚部的这个讲义当中，他就讲得很清楚的。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法，它存在十个刹那，啊，存在十个刹那的时候呢，那么前面九个刹那可以说是无常还没有加入啊，无常没加入的时候呢，它这个十个刹那完全都是一种，完全都是常住不灭的。然后第四个刹那啊，第这个十个刹那啊，有这个刹那一显现的时候，显现的时候这个无常产生了。那么这个无常产生的时候，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常住的法，首先是常住的法呢，它马上就变成无常。马上就变成无常了，那么这个时候就绝对是一种断灭了啊，完全就是一种断灭的过失就有了。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嘛，我们可以说这个断灭的它的体型是什么呢？刚开始是常有的，然后是没有，这个就是断灭。那所以说如果你要程序这样的话，就完全成了断灭的过失，完全一切法都不可能再显现啊，就成了断灭了。 或者就是说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说阿琼宽姆他观察的时候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几个差的都是常有的，最后突然变成无常，那么这个无常就成了无因啊，就是它没有个因产生，这两个法完全都是不同的相续了，完全都是不同相续的，就是不可能有这个因产生，没有个同类因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以这个程序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因啊，这个无常是无因的。既然这个无常是无因的话，那么这个实际上从这个无常无因产生这个角度来讲，既然这个无常没有办法没有因，它就是说按照一般来讲无有因不可能产生。既然无有因不可能产生的，那么你这个常有的法前面这个法呢也没有灭啊，实际上还没有灭嘛。因为它无常还没有产生，你无常没有因它不可能产生，既然无常没有产生的话，那么你这个前九个差的这个私有法就应该一直存在下去啊，应该一直，因为它这个没有这个产生无常的因的缘故，所以说它的常有的法应该一直长存，那么一直长存的就和前面那种过失就一模一样了，一切有为法完全都是这个生也不灭的法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有这种过失呢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怎么样去讲它，怎么样去分析的话，那么都是没办法这样子个逃避它的过失的。所以说呢这个颂词当中观察到了，在这个有为法和无常同时产生同时产生或者这个不同时产生这两者的话都是没办法存在的都是没办法存在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它的这个真实意这个是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的。下面呢再讲这个第五个科判的内容。第五个科判的内容呢，观察这个有为法和这个无常同时而破词就是这样的。而若法无常聚而定有住者，无常相应妄无常相应妄或住相应虚。那么这个宗旨当中所想到的话，就是这个无常和这个有为法如果是同时具足，那么它也是有过失的，所以说必须要这个破词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为法和无常同时具足的，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就可以说要这个破词掉破词掉的。那么如果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是在中观中当中在名言当中安利的时候呢它就是可以这样安利的这个科判安利，这样安利的话就是无常法和这个什么有为法和无常的，那么可以说就是一个同时具足的就是一个本体，完全就是一个本体，那么就是一个法的两个侧面而已了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名言当中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安利他的名言，但是如果在抉择圣义的时候呢，或者按照这个他们这个有失中的观点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就不应该这样安利的你们就不能够这样安利所以说如果你们要程序有为法和无常是像这样的同时抉择的话，就是肯定会失坏你们自己的执中的从这方面也可以说你们了解的。若法无常聚呢是什么呢若法无常聚，如果说有为法和无常同时具足这个聚的话就是同时具足的，同时具足的话而定有住则无常相应妄，那么如果说有为法和无常同时具足了，同时具足的同时呢还有一个住还有一个住的，还有一个真实的住的安住，也就是这个虽然有为法和无常可以说是同时已经这个产生了在一个本体上面，但是呢同时产生的时候呢这个住还是有的一定有这个住的话，那么无常相应妄就不应该有无常，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有为法上面就不应该有无常，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呢就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无常的有无常的体型，而且像这样的无常的体型呢本身就是无住，无住的话就是它这个无常的体型的，但是你这个是说的话有为法和无常具足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住是有的，无常的话就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应该是一种虚妄的了应该是个虚妄相这个方面就是绝对没办法安利的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这个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使坏你自己的忠义了，或者这方面从道理方面根本就没办法就说不过去，完全就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在这个什么就是有为法和无常完全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还要安利这个定有住的话，那么这个无常的这个相应该失毁了，那么这个法人应该成为常住不灭，但是也应该知道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完全矛盾的，住和无常这两者呢绝对不可能同时产生，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破词掉了。然后呢后面一句呢最后一句呢或住相应虚，或者你不敢这样程序你说前面如果这样程序的一切有为法成为常住的话，不敢这样程序的话，那么反过来观察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无常和这个有为法是同时一个本体的缘故呢，那么在这个有为法上面就不应该有住相了不应该有住相，因为它具足无常，具足无常的话就刹那都的变化，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住，每一个刹那都没有个住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住相应该是虚妄的住相就不应该有这样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本性的 这个宋慈呢也是从这个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啊，所以说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也知道他实际上的这个方面的话，他的理论啊就是很直接的啊，非常直接就可以了解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为法，实际上呢啊可以说是在圣经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就是自信存在的，完全都是一个空性的这个提出，所以从上这方面呢进行一个观察啊，从这儿开始观察的。那么这个以上讲完了的话，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他的第一个科判呢啊可以说是观察这个啊可以说是破除什么呢，破除这个产生实践的因有为法实有，这以上的话这个以上的科判全部都是破除有为法是实有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方面通过观察之后呢，这个有为法根本就没有一个实有的体性啊，从方方面面的都做了抉择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通过可以应验过去的能力啊，可以说什么呢，就是他们想通过这个能够应验过去啊成立这个时间是常有的。那么他们怎么样想的呢，他们这种观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他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时间应该有他首先是他的这个立宗，然后为什么呢，他就是说因为可以回忆过去的缘故啊，他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这个世界上的限量进行这个成立的，比如说呢每一个人他可以都可以回忆这个前一个刹那的事情或者过去的事情呢都是可以回忆的，那既然可以回忆，那么就说明这个过去呢是存在的，如果过去存在的话就说明这个时间是有的，他就从这个方面能够回忆过去的理论，他想要成立这个时间是常有，那这个方面能不能成立呢，绝对不能成立的，实际上也违背限量啊，实际上也违背这个像这样这个法律的这个理证啊，都是违背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过失呢，下面讲的呢，以见法不现，非后能生心，故为虚妄念，原虚妄尽生。以见法不现呢，那么就这个以见法就是讲的这个什么，就是过去的法，过去法呢就是在以前过去的时候自己已经见过了啊，已经见过之后，见过之后马上就灭掉了啊，这个是就像昨天所讲的这个理论一样，那么没有一个是能了缘而已，没有一个一能二是所了之的，所以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当时见的时候呢，一刹那见完之后，马上就变成过去，第二刹那就变成过去了。那么这个已经变成过去的这个法，你还能去现见它呢？啊，就不能去现见它了。所以说呢，以见法不现呢，已经过去的法，已经见过的法，你这个地方已见过法的话，主要是已经过去的法，已经见过了灭了。这个法呢不可能再被你现见啊，不能再这个显现它的志向然后被你现现，所以说呢非后能生心啊，非后能生心呢并不是说是你就是过去之后你现在的心识再去圆过去的法还能够产生一个现在的心识呢啊，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非后能生心。那么有些人就会认为呢就可以啊，确实是可以的，比如说现在我回忆小时候的事情，一回忆小时候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是难道不是说这个所回忆的对境是什么呢，所回忆的对境它的境是过去的法，早就过去，已经成了小时候的事情了。这个境是在过去，但是我的心是什么？心是现在。然后呢，我现在的心一缘过去的对境，这个难道不是产生了现在的心了吗？那他就是从这个方面想要安立的，啊，这个方面下面就讲了，故为虚妄念，缘虚妄尽生。啊，你想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虚妄的这种意念的。这种虚妄的意念，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种虚妄的意念是缘虚妄的尽而产生的。为什么是虚妄的尽呢？相当于这个像这样的过去的境呢，绝对不可能它的志向的啊，它的志向已经早就没有了，早就已经第二刹那已经毁灭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认为你能够圆过去的时候，只不过是在圆你脑海里面的一个印象而已啊，圆一个总像，也就是在你自己的意识面前所显现的一个小时候的这个镜像，然后你去圆它，然后产生一种虚妄的这种回忆啊，有这样的一种回忆。实际上呢，这个完全都是一种是什么？完全都是一种这个虚妄的念缘，虚妄的境而产生的。啊，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这个实有的法存在，所以说在这个佛法当中呢，或者说是大乘的教育当中呢，都是这样承许的。承许的时候是什么呢？过去的法呢，绝对已经这个已经显现的法，已经过去的法了，绝对已经没有了，彻彻底底已经没有了，绝对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他就不同于这个疏人外道了。疏人外道他就认为呢，这个法灭了之后呢，它不是完全的灭啊，它是一种随灭的形式还存在的。他现在他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内道和这个外道就根本不相同，完全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说已经这个过去的法的话，无论如何怎么寻找，你找不到它的志向的啊，就是不要说是我们说回忆小时候的事情，这么久远的事情了，前一刹的事情，它一过去了之后，你再去寻找就绝对找不到它的志向啊，它已经早就已经是个消失了，只不过是在有一个习气而已，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呢，留存了一个它的这个印象。留存了他的一个习气，那么可以说呢，有的时候因缘聚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回忆；因缘不聚合，我们就回忆不起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二三十年了，已经在这个人生当中过了二三十年。二三十年当中，我们能回忆的事情是很少很少的， 我们能够回忆的事情非常非常少，大部分的事情呢都已经忘掉了，啊，都已经忘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真正过去法是实实在在有的，如果是有的话，每一个事情他们可以全部都可以想得起来，想得很清楚的。那实际上呢，上司经常说吧，这个昨天中午我们吃了什么，有的事现在都想不起来的。那确实就是真的，有的事我就一听到这个话，我一想的话，就是有的事就费很大劲才想起来，有的事根本想不起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像这样这个是一种习气而已。习气像这样习气的话，你因缘具足就可以这个回忆起来，因缘不具足绝对不会放回缘起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利的时候呢，过去的话啊完全已经没有了，你不可能通过能够回忆过去的这种像这样的理论来成立你时间实有。啊，这是根本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过去根本没有实有的，未来也没有实有的。所以说像这样，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现在的法呢，前面通过前面观的差的这种这个生灭的体系的时候，都是没有实有的。所以说你能够回忆过去呢，完全都是种虚妄的这种分别念。那么这种虚妄的分别念能不能依靠呢？啊，这个虚妄的分别念是没办法依靠的，因为它的真理面前是经不住观察的。真理对这个虚妄分别念一观察的时候，马上就被破除掉，马上成为空性的。啊，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舍弃像这样的个虚妄分别念的这种这个它的契合性啊，可以说是了解它契合性之后呢，舍弃到虚妄分别念，舍弃到虚妄分别念之后呢，那么应该如何去这个圆呢？如何作义呢？就应该作义一切诸法的真实性啊，那就应该说作义一切诸法的空性，这个方面去作义的话，那么才真是具有意义的。这样去作义的话，那么可以说的才符合于这个法界的志向，那么自己的心呢才可以逐渐获得解脱。否则的话，你像这样的这个虚妄分别念，如果牵引你不断这个虚妄分别念的话，那么还会不断的轮回啊，确确实实就没办法这个解脱机会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呢，一切的时间呢都是没有这个实有的。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呢，我们可以都观察到的这个时间啊，不管是从它的这个过去也好，或者未来也好，从现在也好，那么圣天菩萨的这个在这一品当中，通过非常殊胜的理论，都做了这个很详细的抉择啊，就是方方面面的做了抉择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学习了这一品之后呢，相信的话不可能再产生一种非常粗大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有的分别念呢，是很难产生的啊，非常难以产生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虽然相对当中有这样的见解，但是如果还有疑惑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学这个论的时候呢，又觉得这个圣天菩萨说的确实正确啊，都每一个都是对的，但是呢，就相对当中还有这种疑惑的话，就说明像这样定解还不深的啊，还不深。那么这个定解还不深的话，那么就是还需要去反复去思维啊，反复去像这样的话思维，反复就这个听闻。如果有这样一种串习的话，那么实际上对自己的利益是非常大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经常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吧。有些时候呢，好像有些在佛法当中的理论，他没有去这个思维的很详细，但是呢，听得多了啊，经常听这个理论，听得多之后呢，好像就成了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成了自己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不需要观察都更了解了。所以说，就很多佛学的道友，他们都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在佛学都是有的时候很难审啊，没有怎么去精进，但是一到外面的时候呢，给别人一说的时候，都是头头是道的可以说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就是在听得很多。啊，就是经常在听闻啊，经常在串习，经常听完串习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养成一种习惯了，他就自然而然知道时时刻刻都在接收。接收的时候呢，他虽然就是很多大部分的经济都已经漏掉了，但是呢，能够记住了这一点，啊，能够记住了这些呢，实际上对这个修行啊，对别人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这些实际上就说明就必须要一个长时间的串习。如果有一个长时间的串习的话，像这样的一个佛法的知识，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呢，就会这个逐渐的积累啊，逐渐的就成了这个不忘记的体性吧。所以说，《大乘专经》当中也是讲到了一个不忘陀罗尼。不忘陀罗尼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不忘智吧，啊，可以说是学了之后马上不忘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在你们抉择的时候，三种因可以获得的。那么是三种因可以获得的话，首先呢，首先一个是什么？就是前世的串习力啊，一种报德。报德的话，就前世当中我们串习了很多时间，对于像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呢，已经就是反复的串习了。所以说，有些人一生下来的时候，他的记忆力特别好，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报啊，通过前世的艺术而得到的啊。这个方面是自然而然就看一遍，马上全部记住啊，这是一种报啊。这有的时候现在可能我们就没办法获得了。啊，现在因为我们在临前显现的时候没有获得这样的一种功能，所以说可能也许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可以推知呢，前世啊没有做很大的文事。啊，还有一种这个因素是什么？还有一种因素就通过修持禅定而来的，啊，通过修持禅定，通过这个禅定所摄持的话，那么就通过禅定当中开发它的功能。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聚和意，啊，不管是它的聚，像那样四百论。一听一遍，一看一遍，全部都不会忘记的，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会错。啊，这方面从它的句方面就是不会忘失，还有就意义方面，了解它的句的同时，它的意义全部通达，所以这个句和意的在脑海当中完全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个现前的。啊，这个也是一种这个能力嘛。那么还有一种因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因就是这个多闻啊，就是通过多闻，你在这辈子当中又没有修禅定，啊，又没有这个前世的这种艺术，那么就是通过反复的去听闻。 反复的听闻，反复的思维，这个时候逐渐逐渐自己的记忆力就会这个增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渐逐渐获得这个陀罗尼啊，就是不妄智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打个比喻来讲，我们说现在我们一提贪嗔痴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哦都可以说是牢牢不忘的啊，就是贪嗔痴怎么样，他的这个他的句他的意义这个方面，他听了很多了已经，说听了很多了，像这样的话就不会忘记。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既然有一个法可以这样成立的话，那么其他的佛法呢，你听了很多，去思维了，去抉择了，相对很精进的学习之后呢，哦，像这样的话，这脑海当中的这些佛法的理论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从浅至深的话，都可以从你脑海当中显现出来。啊，这个是就通过这个多维获得的。所以说，就要像这样的话，既然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对这样的这种殊胜的理论呢，都应该做这个殊胜的这个抉择，那么使自己呢就是智慧的不断的增上，这方面对自己修行很有利的啊。今天就讲完这个视频了。